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香港示威者提高了反政府抗议活动的筹码，他们威胁说，如果香港特首梁振英不辞职，学生们就要占领政府大楼。星期三，示威者发出最后通牒说，亲北京特首梁振英必须在星期四晚间下台，否则他们将冲击政府大楼。直到香港时间星期四凌晨，还不清楚松散的示威团体是否一致同意执行这个威胁行动。有报道说，梁振英不愿意向示威者动用武力，这使局面更加不明朗。普遍报道说，梁振英可能采取等待，希望示威者会平静下来，不再发生更多的暴力冲突。梁振英拒绝辞职，也不肯跟示威领袖会面。2017年，接替梁振英的特首候选人要经过北京的审查，示威领袖要求北京取消审查候选人的计划。美国特勤局局长朱莉亚·皮尔森星期三辞职，之前发生了两次置总统于危险之中的重大安全疏漏。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三说，奥巴马总统会见了皮尔森，对他30年来为国家的服务表示感谢。欧内斯特说，皮尔森表示对特勤局的不足与改正承担责任。由于上个月的两次严重安全漏洞，皮尔森本星期受到国会的严厉质问。伊拉克老兵冈萨雷斯携带一把刀越过白宫的围栏，躲过警卫，跑进总统的官邸。他最后在白宫的一个房间里被捕，当时总统和第一家庭成员不在白宫。3天前，一个私人公司富有犯罪前科的武装警卫人员和奥巴马总统一起走进了电梯。当时奥巴马和他的随行警卫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访问。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里克·佩里说，卫生官员正在监测多达18个人的情况，他们都曾经接触过美国首个埃格拉确诊病患，他们当中有5名学童。把病患送进医院的救护车工作人员经检测为埃博拉阴性。凡是跟这名于9月20日抵达美国的埃博拉病患有过接触的人，都要接受至少21天的监测，因为埃博拉病毒的潜伏期为21天。不过官员们说，还没有出现可疑病例。这名来自利比里亚的埃博拉病患被确认为托马斯·埃瑞克·邓肯，他目前被隔离在达拉斯的一所医院里。星期天，他被列为病情严重但稳定的病人。一名医院的官员说，当邓肯刚刚感到不适的时候，他对急诊室的护士说明他来自利比里亚，那里是西非埃博拉疫情的重灾区，但是医院的官员没有被告知这一情况。医生开了抗生素并让他回家，但是2天后他重返医院并被收住。美国领导的联盟连续第二天对一个重要的叙利亚边境城镇附近发动空袭。与此同时，库尔德武装也在保卫这一地区不受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袭击。美国证实星期三对科巴恩附近发动了3次空袭，摧毁了伊斯兰国的一辆坦克、一门大炮和一辆装甲车。过去几周来的冲突导致16万多人为躲避战乱逃离家园。在附近的伊拉克，美军说战机袭击了5个伊斯兰国的目标，包括摩苏尔的一座被占领的建筑物。英国战机连续第二天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发动空袭，轰炸了巴格达以西伊斯兰国的车辆。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三在华盛顿的白宫举行会谈，就中东有争议的问题发表了礼貌却又坚定的评论。这是自以色列与加沙哈马斯激进分子爆发冲突以来，两位领导人的首次会晤。以色列在7月和8月份发动的空袭造成了210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平民。奥巴马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必须找到途径改变现状，解决导致战争的问题。 内塔尼亚胡赞扬奥巴马总统在那场冲突中给予的坚定的支持，但是他说更为关键的是伊朗有可能在发展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对奥巴马说，他热切的希望美国不要解除针对德黑兰的经济制裁。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在联合国大会上说，伊朗试图欺骗世界解除对其的经济制裁，同时仍允许其发展核武器。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4年10月1日，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拉克库尔德武装星期二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激战，夺回了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边界的一个重点过境点；另外有关香港的最新形势，稍后呢我们将有连线；另外白宫针对支持香港民主并且避免在香港发生第二次天安门屠杀的请愿进行了回应；台湾总统马英九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对香港战中表态；另外美国境内已经确认第一起埃博拉确诊病例。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的头条是伊拉克库尔德武装星期二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激战，夺回了伊拉克北部和叙利亚边界的一个重要过境点。伊拉克库尔德人得到了叙利亚边界一侧库尔德武装的帮助。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今年攻占了伊拉克的大片地区。在叙利亚北部靠近土耳其边界地区，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对科巴尼发动了攻击，冲突导致16万多人伤亡。与此同时，美国领导的空袭继续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目标。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会见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了解空袭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最新进展。另外，塔利班自杀炸弹杀手袭击了阿富汗首都的军车，造成了至少7人死亡、15人受伤。喀布尔的警方说，一辆运载阿富汗军人的大轿车星期三清晨受到了袭击，自杀炸弹手随后在第二辆军车附近引爆了炸弹。塔利班声称对这两次袭击事件负责。塔利班的发言人对法新社说，这是他们针对阿富汗政府与美国签署安全协议发出的明确信息。他声称塔利班将发动更多的袭击。阿富汗政府星期二与美国签署了双边安全协议，协议允许美国和北约在国际部队12月31日撤军后继续在阿富汗驻扎少量的军队文职人员，美国近10,000人，北约2,000人。根据有关的协议，联军将继续向阿富汗军队提供训练，打击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的活动。另外，根据刚刚收到的消息，原定于本月在南非开普敦举行的第14届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世界峰会，因遭到4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抵制而被迫取消。这4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因为南非政府拒绝给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颁发签证而抵制这次峰会，表达对南非政府的抗议。此前有10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联名致信南非总统祖马，要求南非政府给予达赖喇嘛发放签证，使他能够出席这次峰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把主要视线转向香港方面。香港数以万计的市民占据街头的示威活动，10月1日进入了第四天。而战中运动呼吁更多的民众在国庆日的当天到近日来学生和市民占据的民主大广场声援战争运动和学生的诉求。而同时呢，学民思潮的约30多位成员成功的进入了金紫荆广场的升旗仪式的现场举行抗议活动。下面呢，我们就连线目前仍然在现场的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海燕你好。
哎，你好。
那么据说呢，今天下午学联表示呢，如果特首梁振英2天之内不下台的话呢，就将使下一步的行动升级。有什么具体的计划吗，海燕？
对，学联今天下午向特首梁振英发布一个最后通牒，就是说明天晚上如果特首梁振英还不下台的话，他们就会将行动升级，主要是包围一些政府的主要部门。但是呢，他们在这个特别强调说，不包括像类似消防啊、医护、社会福利等与民生有关的这些部门。但是呢，具体的实际情况，刚才9点多，他们学联和学民思潮人刚刚开完会，目前还没有对外界进行公布，就是说一些具体怎么包围的政府部门的这个计划。另外呢，学联副秘书长陈奥辉啊，他表示就是说，已经跟特首梁振英的这个对话的大门已经关闭，他们不会跟梁振英进行公开的对话，但是呢，他们愿意邀请政府部门的其他首长，比如说像主导政改三人小组的政司司长林郑月娥，可以跟他进行对话，或者是通过其他官员也可以进行对话。
嗯，
对，另外呢，这个战中的陈建民教授呢，这个也表示说，他们会支持学生的这个这个决定，而且呢，这个陈建民特别强调说，这个学生运动就是学联还有学民思潮，往往走在他们的前头，就是陈忠运的前头。因为他们由于学生这个勇敢的这个行为，才有就是这几天激发了香港市民数以十万计的人这个走上街头声援学生。当然了，这个星期天晚上，也就是9月28号的晚上，警察向和平示威的香港市民第一次发射多达87枚的这个催泪弹，这也是激发这么多就是沉默的这个大多数走上街头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嗯。那么在今天上午呢，这个香港方面举行了中国国庆的这个纪念活动。那么据说来讲呢，活动现场有一些状况，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对，主要就是今天早上8点升旗仪式，学民思潮约30多位代表，他们跟普通市民一样排队进入，就是希望能够进入。因为过去3年呢，他们不被拦截在这个仪式的会场外面，所以他们今年呢也坚持要去。但是他们今年做出承诺，就是说在仪式进行的过程中呢，不会高呼口号。而且另外呢，可能是在这个目前这种强大的这个民意下，所以呢，他们成功的进入了这个仪式这个区域，没有受到拦截。不过呢，在升旗开始的时候呢，这些抗议的或者示威的学生代表呢，他们都转过身去，背靠着旗杆，而且用手打出这个交叉的这个手势，就是表示不接受或者是反抗北京定下的有筛选的这个假普选。另外呢，昨天的零到今天的凌晨，大约有1000名自发的这个群众到湾仔金紫金广场呢，准备要冲击这个广场，因为今天要举行这个仪式，所以从昨天警方就把这个这个区域就给封锁起来，所以他们准备要冲进去。但是这个战中呢也担心他们会跟警方发生对峙，所以呢，在经过就是这近1000人吧，现场他们在冲不冲完了进行了一个口头的投票，结果呢还是多数人这个经民主原则，这个是认为说还是不进行冲击的好，所以呢他们就决定放弃这个冲击。所以呢，这也让战中运动呢感到非常的欣慰，就是说这个香港这些自发出来走上街头的抗议民众的这个民主素质是非常高的，还是有非常高的理性。
啊哈， 现在呢已经是10点多钟了，香港的当地时间。那么夜渐渐的深了，大家都在关注在这个活动现场的这个民众的情况。现在那里面的情况怎样？
对，大家就是情绪还是依旧非常的高昂，而且人数呢现在基本上是处于最高峰的时候。由于这个战中运动还有学联他们把这个主台呀搬到了甘诺道这个金钟的这个走廊下面，也是一个主要的这个聚会区域，所以这个甘诺道还有下葵道下缺道这个聚集的这个民众啊，就是这个密度增加了，所以估计呢今天怎么就是说跟昨天呢我个人的感觉是在，因为在其他我在周围地区走了一下，稍微的稀疏了一点，但是呢至少可能会接近或者是达到昨天就是外界所说的大概有20多万人的这个情况。而且呢还会场还是经常的，就是大家把这个手机的这个灯都给打开，形成一种灯的这个海洋，而且这个高呼还是他们的主要诉求是要梁振英下台。而且现在大会把这个来自世界各地的香港人表达支持或者是祝福或者祝愿的这个短讯，用这个投影设备打到这个立法会政府总部这个大高墙上，就是每打出一段完了就会引起一阵的欢呼，每打出一段新的这个短讯的话就会引起就是说整个这个现场的这个气氛还是非常的高昂。而且我今天明显的在现场呢见到了更多的市民，像昨天我还有星期二星期一尤其是星期一啊，你可以感觉到就是现场的年还是以大学生学生为主，但是今天呢这个市民的成分明显的增加。而且我在这个整个这个区域进行不断这阵寻找的时候，遇到许多就是家长带着2个或者3个或者1个的那个小孩来参加的，所以我刚才有一对这个还看到一对夫妇带着俩小孩，完了要求这个站中的义工给他的2个小孩，我看一个像小学生，一个像中学生，就是讲站中的这个符号到底代表什么意思，而且介绍一些为什么要站中。所以呢，就是说好些的家长把小孩带出来，利用这个假期呢。来进行给小孩进行这种公民教育。
好，非常详细的报道，感谢这个海燕持续的在香港前沿呢给我们传来最新的信息，谢谢，辛苦了，
再见。
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白宫针对支持香港民主并且避免在香港发生第二次天安门屠杀的请愿进行了回应。白宫方面说，我们正在密切关注香港的局势，美国在全世界都支持普世的基本自由，如果和平集会自由以及表达自由，我们敦促香港当局克制并且抗议者和平地表达他们的观点。美国支持香港根据基本法的普选，我们也支持香港人民的愿望，我们相信一个拥有高度自治以及法治的开放社会是香港稳定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正因如此才让香港成为一个成功并且真正全球性的都市。我们一直以来向北京表明如此的立场，而且也会继续持续下去。我们相信如果基本法针对特首普选的最终目标能够达成，并且如果普选让香港人民可以真正选择能够代表选民意志的候选人，将能够大大的增加特首的合法性。在台湾方面，台湾总统马英九呢以国民党主席的身份指出，国民党完全支持和理解香港民众的争取普选的诉求。马英九代表国民党表示，香港早日实现普选有利于缩小两岸民众的心理差距，反之呢会有可能加深台湾民众的反感，不利于两岸关系的未来。为此呢来讲呢，我美国之音驻台湾记者许波发来了报道。许波你好。
你好，申华。
那么在国庆日的前夕呢，台湾总统马英九以国民党的身份主席的身份呢发表了谈话，具体内容怎么样？
是的，马英九发表这个讲话的这个时间呢很敏感，就是在中国国庆日的前夕。他在星期二呢晚上主持国民党一个重要的政策交流和决策机构这个中山汇报的时候指出，他说国民党要呼吁大陆当局展现出更多的包容和自信，以和平审慎自治的态度来处理香港普选问题。他同时也呼吁香港民众理性和平地表达诉求，以成熟稳健的方式推动民主进程。马英九还代表国民党表示，他说香港早日实现普选呢，有助于缩小两岸民众的心理差距，如果不是这样呢，就可能会加深台湾民众的反感。所以呢，大陆和香港如何处理这次抗争运动呢？关系到两岸关系的未来。申华，
那么对了，据我所知呢，台湾的行政院的陆委会对此呢也有相应的表态，这方面情况如何？
是的，就在马英九发表讲话的同一天呢，行政院陆委会针对港人争取民众普选的行动发表了声明，四点声明。这个声明表示，台湾政府长期支持香港的自由、民主、繁荣与稳定，期待大陆当局呢要依据香港基本法落实普选香港特首的承诺。声明还说，香港民众对于实施民主普选存有很大的期望，台湾政府呢对于港人追求民主表示诚挚的关心和支持。声明最后表示，台湾政府期盼大陆当局和港府能够倾听民意，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与香港民众达成共识。陆委会的声明最后还说，推动香港民主进程顺利发展，不仅可确保香港的长治久安，而且对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民主法治建设都具有深远的意义。深化
啊，另外来讲呢，台湾舆论同时呢包括这个在野党也有相应的表态，这方面情况如何？
是的，马英九和陆委会呢，代表国民党和政府呢都表了态，但是有台湾舆论认为，马英九的表态以及陆委会的声明，这个态度呢有点暧昧，立场也不够鲜明。就此呢，我们采访了这个台湾一智库叫新台湾国策智库执行长刘世忠，我们来听听刘世忠呢他是怎么说的。
马英九他有点要回避两岸关系的在政治关系上面的一个敏感，所以他选择以中国国民党党主席的身份啊。那第二个，他虽然也呼吁两边，就是北京政府跟香港这些抗议的民众都要理性自治。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对香港这些目前在争取民主自由的这些抗议的人士来讲，其实是有点不太尊重的啊，因为他们并没有展现出什么样非理性的。
那么刘世忠呢，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位名人，他曾经担任过民进党国际部主任所以呢他的讲话有强烈的政党背景。那么刘世忠进一步表示，陆委会的这个声明呢平铺直叙，没有什么新意，只不过是重申了马英九的立场，并且刘世忠说，由陆委会代表台湾政府发表声明层级似乎低了一点。
陆委会只是中华民国政府内阁的一个部会，当然是主要负责两岸事务的。所以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马英九总统是中华民国的最高元首，他选择以党主席的身份来表达对这个事情的立场，而进一步委由负责两岸事务的中华民国政府里面的陆委会来表达政府的立场。那为什么不能政府的立场位阶拉高一点点呢？甚至于至少到行政院长，甚至于马英九总统他自己都应该要讲得更清楚一点才对。
好的，针对这个陆委会，针对这个台湾民间特别是在野党的一些不同意见，陆委会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呢，说台湾民间有些言论呢具有明显的党派背景，没有反映出事实的真相。这位官员表示，马英九总统之前呢曾经以总统的身份就香港争取真普选的抗议行动做出过明确的表态。据我们了解，马英九总统星期一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对于香港人民要求普选，我们完全理解并且支持。他呼吁大陆当局倾听香港民众的声音，用和平审慎的态度来处理。他表示，如果未来香港也能达成普选的结果，那对于香港和中国大陆都是双赢。申华，
好，感谢这个喜波从这个台湾给我们介绍的台湾方面的最新情况。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另外在中国大陆方面呢，这个网民还有那民之间的一些人士呢，也对战中行动做出了表态，他们也通过各种方式，互联网的方式来传播有关香港市民和学生和平抗议的一些情况的信息。下面是有关报道。
香港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反对北京高压干预香港事务的和平抗争重大新闻在中国大陆遭到当局严密封锁和极力掩盖。北京、上海和南方一些地方的活动人士和网友利用翻墙技术跟踪境外媒体相关报道，并通过互联网转发有关讯息。与此同时，一些关注香港事务的中国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在其所在地采取剃光头或举标语牌等方式声援上街抗议的香港市民和学生。据目前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法学博士滕彪一天前发出的推特，参与剃光头声援港人抗争的知名人士包括四川作家谭作人、独立中文笔会成员野渡、网络评论人士莫之许、云南自由撰稿人许辉、北京维权人士王立红、广东民主活动人士徐林和湖南维权人士欧彪峰等。网名为北风的网络评论人士温云超在美国纽约也加入了剃光头声援行动。温云超稍早前在推特上披露一条中国电信和网安部门的通知，大意是要求网管监督尽快落实香港战中、香港中环和香港民主以及香港大学生这些关键字的屏蔽工作，特别是交互式的网站要务必加到关键字库中，并清理删除相关违法信息和访问链接。另一方面，一些参与声援港人活动的中国公民遭到当局拘捕。据维权网消息，9月30号，广州市民多人自发到烈士陵园声援香港战中行动，黄敏鹏、刘辉等多人被抓，审讯期间没有提供午饭，他们直到下午相继获释。长期从事维权活动的公民刘莎莎发推表示，因声援香港被抓的内地人士包括被抄家的宋宁生以及龚新华、陈茂森、汪龙、沈燕秋、罗亚玲等人，被警方约谈威吓的人士包括韩良、谢丹、江刘勇、刘小祥。刘莎莎是香港社运人士保钓船长杨匡的妻子，她还表示他将持续转发有关香港和平战中行动的讯息，直至被捕。上海维权公民沈燕秋近日在外地旅行期间剃了光头，他对美国之音表示，9月30号上午，他刚从广州回到上海，就被国保带走，经过一小时问话后，才获释回家。
叫我上车，我说我凭什么理由跟你们上车呀？我说，是吧？他说，先把手续给我。我说，我没有犯罪，为什么要把手续交给你们，是吧？他说你为什么要剃光头？我说我剃光头是我做中国公民的权利，你们无权干涉，哪怕我这个头宰掉了你们也无权干涉，是不是？他们就说强力的把我押上车子。
这位长期受到公安跟踪监控的女访民对审问人员没有隐瞒她支持港人要求真正民主的立场。
放我出来的时候，在一路跑过来问我，你为什么剃光头？我最后回答了一句话，我支持香港战中。他们傻眼就看着我，你知道吧？我说我这是我的权利。
深圳市民汪龙被当地公安拘捕的消息得到广东深港律师事务所的范彪文律师证实。这位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所在的事务所不许他介入汪龙的案子，因此需要委托其他律师代理此案。
现在被刑事拘留，被羁押在深圳市南山龙岗区看守所。昨天晚上呢，警察告诉我是因为他发关于香港战中的那些帖子，他是说他寻衅滋事。
汪龙曾针对中国联通公司屏蔽谷歌服务的做法提起一项法律诉讼，深圳福田法院受理了这个被称为封锁 Google 全球第一案的诉讼，并于 今年9月4号开庭审理，但是没有当庭宣判。北京人权活动家胡佳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上百万市民曾大力支持1989年为中国民主举行和平抗议的北京学生，如今大陆人民应该知恩图报，公开声援港人。他指出，香港的命运和前途关系到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一旦香港通过和平抗争实现一人一票的真普选，中国内地民众就会群起效尤，敢于维护公民尊严和争取选举权利。胡佳认为，遍地开花的香港大中学生和市民和平抗争运动堪比25年前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剃光头来公开的表述，每个人拍照片剃光头啊，还是说那个我们在那个网络上，就是通过微博、通过微信、通过推特，就是每个人表达我是中国公民，就是某某这个，然后呢，我支持香港的和平战争，争取这个真普选的行动，就是说所有的这些事情的话，我们首先都是让港人感到他们并不孤单，他们后边就是他们的四周吧，尤其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这方面的这个支持源源不断，然后也让他们感到他们今天所做的这个事情的话，其实对中国的深远的意义。某种意义上来讲，当然这个话您可能觉得我说过了，这样也就是说，我认为现在香港所发生的事情，其现实性的意义超过25年前发生在北京的那件事情。
他指出，习近平只要退一步，把普选权还给香港人，就成为了不起的文明政治家。但只要像邓小平那样进一步，就万劫不复，成为历史罪人。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是几则短新闻。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弗里登星期二宣布，确诊了一名男性患者在利比里亚感染了这种致命的疾病。他说，患者9月19日离开利比里亚，20日抵达美国，在离开利比里亚和进入美国的时候没有症状，但是4-5天之后，也就是大约在9月24日开始出现症状。弗里登说，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患者上周日开始在达拉斯的德克萨斯长老会医院被严格的隔离。弗里登表示，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已经为美国出现埃博拉病例做好了相关的准备，有关部门将会毫不犹豫地控制病毒的传播。另外，伊拉克9月份有1100多人死于暴力恐怖活动，使今年继续成为伊拉克死伤惨重的一年。联合国伊拉克特派团星期3报告说，9月份有854名平民和265名伊拉克安全部队成员丧生。2014年头9个月，伊拉克有近12000人死于暴力，相当于过去2年的总和。伊拉克死亡人数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逊尼派穆斯林激进分子攻占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大片地区，他们仅在6月就杀死了近900名伊拉克军人。另外，日本的救援人员星期3又找到了12具尸体，使得上周六玉月山火山喷发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48人。长野县当局表示，这些遗体在被火山灰覆盖的玉月山山峰附近找到。火山喷发的时候，那里有很多的登山者，成百上千的警察和军人在直升飞机的帮助下继续在山上搜索。当局认为仍然有数目不详的人目前失踪。玉月山星期6中午10分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突然喷发，数百人被困在山上，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星期6晚间下了山。在海牙的国际刑事法庭受审的前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星期3开始向法院做最后的陈述。卡拉季奇被控犯有种族灭绝等战争罪行。卡拉季奇坚称自己无罪，但是他向受害者道歉，表示他对波斯尼亚塞族共和国公民和军队所犯下的所有罪行都负有道德上的责任。卡拉季奇被控犯有11条罪行，其中包括在波斯尼亚城镇斯雷布雷尼察进行大屠杀。塞族军队1995年在姆拉蒂奇将军的指挥下杀害了当地8000名穆斯林男子和男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继续转向中国方面。10月20日至23日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18届四中全会目前成为焦点。观察人士指出，此次会议的看点是中共高层人事变动以及周永康案是否会盖棺定论。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中共18届四中全会将于10月20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观察人士注意到，中共历届四中全会都在9月下旬召开，期间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1989年6月，因为发生了天安门事件，需要快速选出新领导人稳定局势。正是在那次四中全会上，赵紫阳被罢黜，江泽民当选为中共总书记。这次四中全会推迟到今年10月下旬召开，在中共党史上是除了六四事件之后绝无仅有的。官方的新华社发布新闻称，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18届中央委员会第4次全体会议于10月20号到23号在北京召开。政治局9月30号召开会议的当天，也是中国国庆的前夕，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等前中国领导人齐聚北京，多次公开亮相。中国官方媒体没有透露中共已经退休的元老是否列席了这次政治局会议。毫无疑问，今年四中全会的最大看点是中共高层人事变动以及如何处置周永康事件。在中央层面的人事布局方面，北京政治观察人士广泛预测，两位习近平的盟友将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因为在打击军中腐败方面表现突出，成为军委副主席的热门人选。周永康的处理将是四中全会最激动人心的看点。今年的中国媒体回顾了1994年14届四中全会对陈希同的处理，预示着中央对周永康的处理可能仿照陈希同模式。如果不出例外，周永康的政治生命将在这次18届四中全会上盖棺论定。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主题使得许多海外观察家感到困惑，在一个一党专政的国家召开党的会议提出依法治国，必然导致党大还是法大的悖论。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说，依法治国必须处理好执政党与法律的关系，处理好宪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
18届四中全会啊，要全面的讨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问题。当然这其中涉及的问题非常多，怎样依法治国，特别是党与法的关系，宪法与法的关系到底怎样。我想任何政党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之内活动啊，党在宪法之下，而不能够把党凌驾在宪法和国家之上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那中国也的确应当制定反腐败法让党的活动各级干部的活动都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中国媒体今天在解读四中全会主题时称，四中全会确定依法治国为主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从新一届中央上任以来掀开的反腐大幕层层推进，直到周永康被查，破除了刑不上常委的潜规则而达到高潮，因而顺势强化全党的依法治国理念也是顺理成章。不过人民网的一篇文章今天公开评判习近平的作风，令北京外交人士感到意外。人民网在谈到依法治国时称，针对18大以来最高领导人的强势作风，外界也有不少传言，这一次就是向外界郑重宣言，法律是中国政治生活的准绳，任何人不得逾越，包括最高领导层。党媒公开表示习近平的权力也要受到制约，并称习近平作风强势，习近平也不能逾越在法律之上等用语非常罕见， 分析人士认为，从语气上看，似乎印证了有关中共元老对习近平和王岐山的作风有所不满的传言和报道。人民网在诠释四中全会看点时，还把中国司法领域出现的很多问题归咎于周永康。人民网称，四中全会将涉及进一步维护宪法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使审判权、检察权更加独立公正等等。人民网说，中国司法领域的不少问题在周执掌政法口时代得到了固化。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中国军事问题方面，在中国的军费呢，每年以两位数字增长，引起外界普遍担忧的同时，也有观察人士日前断言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是一只纸老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亚的报道。
在连年扩充军备下，中国军力不断得到提升，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一些美国决策者和智库专家甚至把中国看作是唯一有军事实力与美国进行较量的国家。不过，经常就亚洲防务与安全问题发表看法的美国博客作家凯尔·勾尚却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被高估了。他最近在美国版的《星期》杂志上撰文说，即使在中国经过数十年的时间投入大量资金重整军备之后，中国军队也只是纸老虎，或者用他和一些评论人士的话说，一只纸龙。他说，尽管中国的一些装备在数量上超过或者接近美国，但是这些装备中的大部分都老旧过时，远远比不上西方国家的水平，而中国自己研发的武器质量和性能都值得怀疑，很难说能否派上用场。这位分析人士特别指出，中国的军费预算虽然名义上每年以两位数字的速度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受到了通货膨胀的严重侵蚀。另外，中国军队的严重腐败侵蚀了陆海空军以及二炮导弹部队的指挥层。在这位防务分析人士看来，这些技术上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而人口老龄化等结构性问题则是不能解决的，而这正是中国这只纸龙长期来看不会对世界构成威胁的最大原因。不过，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陈斌对中国军方是纸龙的说法不以为然。
I think that it is very easy to make the Chinese 10 feet tall. I think it is equally easy.
我认为很容易把中国人看成是10英尺高的巨人，同意容易的是把中国人看成是2英尺高的侏儒。我认为中国既不是什么纸东西，也不是什么龙。
陈斌也对勾尚的分析方法怀有疑问。
The first thing to keep in mind is always, what is your metric? In other words, when we talk,
总是要想着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的梁柱是什么？也就是说，在我们谈论一个国家的强弱时，有不同的东西要考虑进去。你的评判是基于数字、数量，还是军队的质量，还是基于部队的实际位置？内线作战的概念也是很重要的。
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奥斯林博士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中国军队的实力在很多方面都比过去强得多。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军方拥有以前没有过的现代化武器装备，而且中国的海军和空军也参与了以前没有进行的活动，包括派遣海军舰只到世界各地停靠港口，经常出狱在东亚海域，甚至进入印度洋并到达非洲。不过他认为，和平环境下的一些军事运作与实战的考验很不相同，而中国军队很久没有打过仗了，再加上中国军队的管理和运作，外界很难对其陆海空军的实力做出评估。
There's little question that this is a military that has changed. It has modernized. It has clearly become more capable. But
没有疑问的是，这支军队发生了变化，现代化了，显然比以前更有实力。但是它最终能否在运用层面，就像它看起来那样那么令人害怕，这是我们所不知道的。而且我相信中国人自己也不知道。
研究亚洲防务与安全问题的奥斯林和陈斌都认为，中国军队的实力虽然比不上美国，但是中国军队每天要打交道的对象并不是美国军方，而是它的邻国。与这些邻国相比，除日本以外，中国军队的实力要远远超过其他军队。至于中国军方腐败影响解放军战斗力的问题，陈斌认为，军方腐败要看什么样的腐败。
The question is, where does this corruption occur? How does it affect the Chinese military in terms of its operations?
问题在于腐败发生在什么地方，它对军方的运作以及表现有多大影响。一个基本的现实是， 从1979年以来，我们没有看到解放军打仗，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不知道这个影响有多大。
奥斯林认为，腐败具有腐蚀性，而且会侵害国家的实力，但是它不一定会直接影响到军队的使命、策略和军事思想，包括中国军队在海外的所作所为。在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问题上，奥斯林和陈斌都认为这是相对的。他们指出，在中国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以及总人口开始下降的同时，日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的人口也在收缩，只有越南等少数国家是个例外。奥斯林博士认为，从战略上来看，把中国军队看成是纸龙的说法是很危险的。
Question of a paper dragon, of course, means that it simply looks threatening or looks capable.
纸龙的意思是，它只是看起来很有威胁、很厉害，但是实际上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首先，从军事规划的角度来看，你绝不能做出这种假设，绝不能假定你的潜在对手是脆弱的，尤其他实际上是强大的时候。
传统基金会的防务问题专家陈斌也认为，在中国军队真的打一仗之前，人们不知道他的战斗力究竟有多大，但是轻率地把他不当回事儿，则是有害的。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中国军事动态方面，中国的海军最近首次访问了伊朗，有分析认为这是中国深入海湾和中东地区的又一军事迹象。与此同时，有分析同时认为，现在是中美在海湾以及中东地区联合反恐打击伊斯兰国的最佳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中国长春号海军导弹驱逐舰以及长洲号护卫舰最近抵达伊朗港口班达阿巴斯，与伊朗军方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联合军事演习。报道援引中国海军军方的话说，这是中国海军首次访问伊朗。报道说，2013年3月，中国海军舰船曾经在阿联酋深水港口扎耶德港停靠。另外，上述中国海军舰船还曾经在亚丁湾参加海上反海盗联合演习。另外，中国军机在前往土耳其途中曾经在伊朗加油，首创了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外国军机获准在伊朗境内加油的记录。与此同时，中国军方参加利比亚撤侨行动也被观察人士解读为中国加大在海湾及中东地区军事存在的迹象。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海军舰艇此次造访伊朗港口其实没有实质上的军事意义。他说，
这个在军事上没有意义，中国没有力量介入海湾的军事行动。他这一次去呢，是这级别很低的一种军事互动啊，等于互访。也不是第一次，他曾经在海湾的西岸，阿联酋，他的军舰也去过。那和伊朗呢，这个关系呢，是一种政治上的关系，就互相利用，打一些擦边球，表示对伊朗问题上面和美国不合拍。
设在华盛顿的近东政策研究所编辑迈克尔·辛格日前撰文指出，中国在海湾以及中东地区日益扩大的军事存在，只是中国深入涉足中东的一个方面。除此之外，中国正在加大在中东以及海湾的外交和经济攻势。尽管中国在该地区的利益主要是市场和能源导向，但是经济利益并非只是中国所寻求的全部。中国除希望保证能源安全之外，还试图寻求战略伙伴，而伊朗是该地区唯一可以对美国说不的国家。不过，马鼎盛认为，中国海军舰艇出访伊朗，美国可能并不在意。他说，
也可以说是在敏感的时候，不但是在海湾地区，而且是在东欧，就是在黑海。黑海地区，俄罗斯入侵这个和肢解这个乌克兰，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也是对俄罗斯持有一个善意的中立，也和美国和北约不合拍，但是在军事上也是起不到任何作用。整个来讲，中国对远方投射武力的水平是比较低的，所以它在全球战略上面，美国并没有把它放在眼里， 也不太在乎。
美国外交杂志总编扎卡里·科克最近指出，美国和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似乎近乎相得益彰。他认为现在可能是美中两国在中东建立伙伴关系的时机。科克说，中东以及海湾地区的石油是中美两国的核心利益所在，另外两国在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方面也有共同利益。他说，中国对美国的反恐立场过去不大热衷，但是现在正在迅速改变。台湾军事问题专家郑继文对美国之音说，鉴于中国在中东的利益，中国似乎应该在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反恐联合行动中发挥更大作用。他说，
那尤其是中国这一块，它很大部分的这个油源那是要靠这个地区来供应，再加上中国现在在伊拉克也有很大的这个投资，那伊斯兰国这个快速扩张确实严重威胁中国在当地的这个利益，也因此这次这个美国率先就是率世界这个多个国家对伊斯兰国进行的压制或者打击，这完全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然后也难怪之前这个奥巴马他有说，中国这个一直以来都是搭顺风车这种这个态势，然后等于说沾欧美国家的这个积极努力稳定这个地区的一些利益来进行收割。
科克在文中还指出，中美两国在中东地区具有互补性，美国在中东的政治和军事优势是中国短时间内建立不起来的，中国在中东以及海湾地区反恐捍卫自身经济利益，完全可以借助美国现有的力量，而不是疲于奔命勉强在那里拼凑自己的反恐联盟。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另外呢，印度总理莫迪目前呢正在美国进行第一次的访问，他的此行看来主要是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及促进贸易，为印度人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卫视新闻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带着访客到马丁·路德·金纪念碑漫步，他们星期一在白宫共进了晚餐，星期二算是莫迪正式的白宫访问。
I think everyone has been impressed with the energy.
我想总理在对他致力于解决的问题所表现出的活力和决心给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不仅在于印度面临的显著挑战，更重要的是为了印度在21世纪走向成功的重大机遇。
For success in the 21st century.
就在他受到隆重接待之前不到10年的时间，美国曾经拒绝给莫迪赴美签证。拒签的原因是2002年莫迪任家乡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有1000多名大多数为穆斯林的当地人在种族冲突中丧生，后来针对他违法行为的指控被放弃。奥巴马和莫迪商讨了贸易、商业投资、气候变化、空间探索、教育以及对抗埃博拉和反恐等议题。他们表示，美印贸易自2001年至今翻了5番，达到近1000亿美元，但应该在这个基础上再翻一番。
印度有大量的贫困人口，我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往前走。正因为这个原因，贸易便利化协议和粮食安全协议应当并行。
在新德里，莫迪的政治对手说，行动比言语更为重要。
It's a very good thing if it gets converted into solid.
如果能够转化成为实实在在的外国直接投资、美元、技术引进以及新的制造设备，那当然很好，谁会拒绝呢？但我们当然不会因为他讲了什么话或者吃了早餐就断定会有具体成果。
星期六，莫迪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对充满激情的听众们宣布，印度裔美国人将会获得终身签证。
那些希望在印度长时间居住的人，从前需要到警署申请签证，现在他们不用了。
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在今年5月的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接替了执政10年的国大党。 莫迪随后履任首相。
He's made an enormous impact, and
他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我认为我们看到，除了每个人都在关注的美印联盟问题，其实是一场莫迪秀。这是莫迪在世界舞台的亮相，他在展示自己作为政治家的影响力。
莫迪已向印度的独立领袖甘地致敬，结束其美国之行。甘地的塑像位于印度驻华盛顿使馆附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香港示威者提高了反政府抗议活动的筹码，他们威胁说，如果香港特首梁振英不辞职，学生们就要占领政府大楼。星期三，示威者发出最后通牒说，亲北京特首梁振英必须在星期四晚间下台，否则他们将冲击政府大楼。直到香港时间星期四凌晨还不清楚，松散的示威团体是否一致同意执行这一威胁行动。有报道说，梁振英不愿意向示威者动用武力，这使得局势更加不明朗。普遍报道说，梁振英可能采取等待，希望示威者会平静下来，不再发生更多的暴力冲突。梁振英拒绝辞职，也不肯跟示威者的领袖会面。2017年，接替梁振英的特首候选人要经过北京的审查，示威领袖要求北京取消审查候选人的计划。美国特勤局局长皮尔森星期三辞职，之前发生了两次置总统于危险之中的重大安全疏漏。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三说，奥巴马总统会见了皮尔森，对他30年来为国家的服务表示感谢。欧内斯特说，皮尔森表示对特勤局的不足和改正承担责任。由于上个月的两次严重安全疏漏，皮尔森本星期受到了国会的严厉质询。美国德克萨斯州州长佩里说，卫生官员正在监测多达18个人的情况，他们都曾经接触过美国首个埃博拉确诊病患，他们当中有5名血统。把病患送进医院的救护车工作人员经检测为埃博拉阴性，凡是跟这名于9月20日抵达美国的埃博拉病患有过接触的人都要接受至少21天的监测，因为埃博拉病毒的潜伏期为21天。不过官员们说还没有出现可疑病例。这名来自利比里亚的埃博拉病患被确认为托马斯·艾瑞克·邓肯，他目前被隔离在达拉斯的一所医院里。星期天他被列为病情严重但是稳定的病人。星期三，在乌克兰东部反叛分子控制的敦涅茨克城，一所学校附近的一辆公共小巴遭到炮击，至少10人丧生。星期三是该地区学生上课的第一天，一枚炮弹在离学校建筑物几米处爆炸，4人被炸死。在炮击中没有儿童受伤，但是死者当中有一名教师和一名学生的家长。在另外一起事件中，一枚炸弹击中了一辆公共小巴，6人丧生。敦涅茨克地区的行政部门指责炮击为亲俄分离分子所为，不过分离分子说政府军的阵地发射了这些炮弹。在受到广泛批评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说，他将废除一项有争议的新法律，这项新法律将结束直接选举地方官员的做法。苏西洛总统星期三宣布，他将发布总统令取代上周议会通过的这项法律。他说，在倾听民众的意见后，他决定在做出一些改革后重设地方直接选举，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做出了哪些修改。自从2005年以来，印尼的地方官员经直接选举产生，很多观察人士说这一举措有助于改善印尼的民主。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就播报到这里。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